没有的话，就看程序单。我们在仍然在上行之诗的129篇。好，有的话，我们一起来读。我们一起来，以色列当说：我从我幼年以来，敌人屡次苦害我。从我幼年以来，敌人屡次苦害我，却没有胜了我。如同浮犁的在我背上浮犁而耕，耕的犁沟甚长。耶和华是公义的，他砍断了恶人的绳索。愿恨恶锡安的都蒙羞退后，愿他们像房顶上的草，未长成而枯干。收割的不够一把，捆合的也不满怀，过路的也不说：愿耶和华所赐的福归于你们，我们奉耶和华的名给你们祝福。我们一起做个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的神，我们今天要来敬拜你，我们要来赞美你，我们要来向你祈求，求神你降临在我们当中，求耶和华所赐的福使我们充满了喜乐，不加上忧虑，使我们丰丰足足的毫无缺乏，因为你赐的福本是如此美好。让我们在这里，我们弟兄姐妹也能够在主神你的爱中，在你的教会中，我们彼此来关怀，彼此来相爱，我们彼此也来提醒如何行走在神你的道路中。我们就求主你今天你的灵在我们当中做运行的工作，当人的话语讲不清楚的时候，神你的灵就开启我们心中的眼睛，打开我们的耳朵，能够听得进，能够记得住，能够行得出来。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，阿们。曾经有一个，这是在读者文摘的一个真人真事的报道，是2000年，所以你要想是2000年哦，不是今年2019年。这个是有一个研究专家，他到一个旧金山的一个 cathedral， 是天主教的一个教堂，他就发现那个教堂里有一个电话是镀金的，叫 golden phone， 镀金的。那在这电话的上面呢，有一个牌子说10000块钱一分钟。然后这个人呢，就问那个驻堂的那个牧师或者是那个神父，就说：“为什么这个电话这么贵？哈，10000块钱一分钟。”那这个牧师就跟他说呢，因为这个电话是直通到天堂的，哦，那个是 long distance phone call， 是长途的，不像我们现在，我说你要2000年哦，就是观念，我们今天的手机打世界各地都一样的钱，是不是？那个时候越远就越贵哦，长途的是直通天堂的。就这个人呢，就巡游了美国各个教会呢，就发现呢，很多教会都有这样子的电话，叫做 Golden Phone， 是金的话，不是金苹果的那个齁，那个电话。然后呢，结果有一次呢，都是10000块钱，这个大概是市价齁，10000块钱。就他就有一天到了 Dallas， 德州的 Dallas。他到了 Dallas 呢，就一个教会呢，发现呢，这个一样有这个电话，可是是35 cent， 他是百思不解，他就问那个牧师说：“这个行情是10000块钱，怎么到了你 Dallas 是35 cent？” 结果这个牧师是老牧师，就是一个老者的口气，就说 ：“Son， 就是孩子啊，你现在是在德州啊。”德州打电话到天堂是 local call， 是 local call。你们那些什么杂七杂八州都是长途越洋哦，越空的电话，我们德州是打 local 的，35 cent 就好了。事实上， 我们基督徒祷告是 local call， 好，不是 long distance， 不是越洋越这个多少星球的，是 local call。 那在今天我们到了这个诗篇也是这个样子，这个诗篇我们要了解，这个诗篇129篇呢，这个诗人是在困境的当中，他不是在好日子，在困境的当中他就写了这个诗歌。那这个诗歌呢，有人称它什么名称呢，叫做忍耐逆境之歌，就是他在逆境一直在忍耐的诗歌。因为呢他倚靠神，在逆境中他能够忍受得住。然后这个诗歌呢，也有人称为什么，叫做粉而不毁的诗歌，就是说好像在摩西在旷野看到那个荆棘被火烧却没有烧毁的诗歌。所以这个诗人呢，在困境中好像被火在那边烧，可是靠着神的恩典没有被烧坏，这诗歌。那借着这个诗歌呢，我们可以看了几个，今天我的题目是在人生旅程中的仇敌，这是我这个15个诗篇的第10篇了，今天到第10篇就上行之诗。那是因为有一些是新来的朋友可能不清楚，我们一直在讲这个上行之诗。上行之诗就好像描述我们人生的旅途中是一个爬山的道路，一直往上爬的，有高有低，有高有低，有困境，有难阻。今天这个诗人到一个地步呢，他发现他在他的一生的行走当中，仇敌怎么这么多？他的仇敌，他的敌人。那当然这个敌人你可以想象中是个真正的敌人，你可以想象中像我们今天如果应用在我们弟兄姐妹的生活当中的话，很可能是你公司的同事是你的敌人，很可能，我希望不是这样子，很可能是弟兄教会的弟兄姐妹成为你的敌人，希望不是，也有可能你的亲人都是你的敌人，你的儿女，你的先生，你的太太成为你的敌人，那也很可能你自己都是你的敌人，因为我们常常被病痛给缠绕住。最近我们教会有不少人，我们祷告事项都看到很多人都被病痛缠绕，所以我们发现呢，我自己的身体是我最大的敌人。那你可以想象在我们人生旅途中，我们是不是常常遇到所谓的仇敌，跟我作对的人。然后借着这个题目呢，我们可以从几方面来看。首先呢，有一个事实，就是说我们会成为一个受迫害的一群人，就像这诗人在第一节到第三节，这个是事实，你我不可逃避的。所以我们既然是事实呢，我们就要接受。这个诗人呢，怎么描述说是一群被受到逼迫的人呢，或逼迫神的百姓呢，神的选民呢？他描述说，因为这个是农业社会，农业社会，他描述说就好像人在我的背后呢，扶犁在那边耕，并且耕的那个犁沟是耕的非常的深，很可怕的。我们的背有没有被人家割过？他就描述这一群被逼迫的人好像一块土地一样被人家践踏，不止被人家践踏，还被人家用犁在后面勾，不仅是勾，还勾得越来越深。这个是多么痛苦的事情，多么痛苦的事情，是我们很难想象的。可是呢，我们从圣经中告诉我们，这个被逼迫的这一群人呢，曾经就发生在以色列人的历史当中，因为诗篇是以色列人写的。因为以色列人呢，他就这个诗人就回忆说，我们这个以色列民族呢，从前在埃及是做奴隶的，人家就抽鞭子打我们，做砖块，打我们的背，整天都被虐待。 然后呢，他们神拯救了他们，让他们到了迦南地。他们到了迦南地呢，常常跟那些仇敌呢打仗，常常，尤其你如果读圣经的四世纪的时候呢，常常有的时候好日子，有的时候坏日子，有的时候要躲在洞里面过日子，常常是这个样子。然后呢，最后呢，他们因为不听神的话，整个国家就亡国了，被掳到了巴比伦去。所以这个诗人想说，我们这一群神的百姓啊，我从我幼年以来，从我们国家还没有立国以来，从最早的时候开始，敌人是屡次的苦害我。他不仅要说一次，他还说了两次，他还不仅自己说，还说以色列人啊，你整个民族都应当说，我们是从幼年以来敌人屡次的苦害我，从我幼年以来敌人屡次的苦害我。这是以色列人的历史。从以色列的历史中，我们又看到事实上在圣经中，先知已经预言有一位以色列人所期盼的这位弥赛亚，他要来。可是这位弥赛亚呢，他也要经历这样子的事情。我就读以赛亚书，我们最近主日学都是看以赛亚书，是这个是在53章，我们已经读过了。以赛亚呢，是在主耶稣降生之前大概七八百年前的一个先知。七八百年前呢，神就感动这个以赛亚，预言说有一位受苦的仆人即将要来，这个受苦的仆人要来拯救以色列的百姓。所以他当时写的这一段呢，对以赛亚当时的读以赛亚书的人，他们不能了解。因为因为基督弥赛亚是个得胜的君王，怎么可能受逼迫呢？不可能的事。可是以赛亚照样说，以赛亚 这段书我就念给你们听。他说，我们所传的呢，有谁能够相信呢？耶和华的膀臂向谁露出呢？显露呢？他说，他就是指这个弥赛亚，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好像润芽一样，像根出在干地。他无家形美容，就是外表不怎么好看。我们看见他的时候呢，也无美貌使我们能够羡慕他。他被藐视，被人厌弃，多受痛苦，常经忧患。他被藐视，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，我们也不尊重他。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，背负我们的痛苦，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，被神击打苦待了。哪知是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，为我们的罪孽压伤。因他受的刑罚，我们才能够得平安，因为他受的鞭伤，我们才能够得医治。我们都好像羊走迷了，个人偏行己路。耶和华使我们的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的身上。他被欺压，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。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，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，他也这样不开口。因受欺压和审判，他被夺去。至于他同事的人，谁想他受鞭打，从活人之地被剪除，是因为我百姓的罪过呢？耶稣降生八百年前，我们谁活过八百年？八百年是至少40年一代，有20代，就已经预言有一位弥赛亚。结果等到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，这个预言就实现了，就实现了。在四本福音书都有描述，在马太福音是说比拉多就释放了一个叫巴拉巴的，那个老百姓要巴拉巴不要耶稣，就把耶稣鞭打了， 就交给人去钉十字架。马太有描述，马可有描述，路加也有描述，约翰都有描述。就是说，这一位受逼迫的，就是耶稣基督，预言后来又实现。所以当我们读这个诗篇的时候，我们要想到以色列人敌人屡次苦害他，以色列发生过，在以色列民族身上，事实上也发生在耶稣的身上，那最后呢也会发生在你我的身上。早先是发生在使徒的身上，在耶稣在世上传道的时候呢，有一群人，就一大堆人跟着他，可是耶稣呢从来不用甜言蜜语说你跟着我啊，吃好的睡好的啊，吃香喝辣的等等等，一帆风顺，耶稣从来没这么说啊。所以耶稣还警告他们说，将来会有苦难的事情发生在你们的身上。所以耶稣怎么说呢？要是耶稣今天跟你这么说的话啊，如果我们跟慕道朋友说这句话的话，大家都他们都不愿意相信啊。他耶稣怎么说呢？我差你们去呢，如同羊呢进入了狼群，你们要灵巧像蛇，驯良像鸽子，你们要防备人，因为他们要把你们交给公会，要在会堂里呢鞭打你，并且你们要为我的缘故被送到诸侯君王面前，对他们和外邦人做见证。耶稣对门徒这么说，人家会把你交给会堂，人家要鞭打你们。结果耶稣死复活升天之后，在使徒行传很快的就发生了。当时的门徒传福音就被官长抓去那边，把衣服剥开，用棍子打，打了很多，放在监狱里。保罗自己也这么说，保罗曾经描述他为了耶稣基督所承受的一切的所谓的这些困苦，他怎么说呢？他说，我多受劳苦，常常下监牢，我受鞭打呢是过重的，冒死呢是屡次有的，被犹太人鞭打了五次，每一次都是四十减去一下，被棍子打了三次，被石头打了一次，等等等，这是保罗的一生。所以这些事情不断的从耶稣的第一代的使徒一直到我们今天，如果你看教会历史中有多少信耶稣基督的人所受到了苦害，受到了逼迫，这个是事实。我们基督徒今天要能够接受这个事实，因为圣经不断的提醒我们，这个世界是抵挡神的，抵挡神的，如果你站在神那边呢，迟早都会受到苦害。可是这个诗人在这边说了一句话说，但是呢，他们却没有胜了我，他们却没有胜了我，如何呢？就是因为第四节，因为第四节说，耶和华是公义的，耶和华是公平的，他砍断了恶人的绳索。所以首先呢，你我要接受一个事实，我们信主的人在这个世上必然会遇到苦害，只是迟早的问题，只是时间的问题。我相信这个时间会越来越快，即使今天在美国所谓以基督教立国的国家呢，你如果太执着，在信仰上太执着的话，人家都会百般的来找你麻烦。最明显的例子就是 Chick-fil-A、最明显的例子，他们礼拜天不开门的，然后他们说圣经说家庭的定义是一夫一妻，就只是因为这句话啊，受到多少的迫害，多少的迫害。 Boston 说这城市是很自由派的，是同性恋的大本营，就 San Francisco 旧金山也是一样， 他说你 Chick-fil-A 永远没有办法在我这边开店，谁都可以，你要卖毒卖酒卖淫卖什么都可以，可你 Chick-fil-A 永远不要想在我这边开店。很多的学校因为学生都要吃 Chick-fil-A， 可是因为学校的政策的改变，把 Chick-fil-A 都赶出去，只有在我们所谓的圣经带的地方，可是神就大大的赐福。 Chick-fil-A 是所有的所谓的快餐店盈利最好的最赚钱的。 Chick-fil-A 呢今天还是私营的，他最好也不要公营，他如果上市的话就麻烦了，因为上市的话拥有股票的人可以改变你的政策啊。我们就要为像这样子能够简简单单的为了神的真理站住，可是受了逼迫却不动摇的，像这一些的，从国家、从公司行号、从我们个人、从教会，多少的教会现在，你如果在教会牧师说我不给同性恋的主持婚礼啊，我看那教会可能迟早会被人家攻击到关门，律师已经排到门口来告你的。感谢神，我们是小教会，没有人注意啊，人家都注意那个大教会，只要那个牧师敢讲这句话，那个明天就关门了。所以如今在这个世代，我们为了真理，今天的诗篇多美啊，今天那个诗篇六十篇说什么，你把你的旌旗赐给敬畏你的人，可以为真理扬起来。神把他的话语赐给我们，好像一面旗子一样，要使那些人呢，敬畏神的人，因为真理的缘故，要把神的话举起来。这个是在今天的世代中，所以呢，我们首先接受，你我为了真理的缘故，有一天会受到逼迫。可是，有一位公义的神，第四个节就是说耶和华是公义的，所以这些人没有胜过我。公义的神在我承受不了的时候呢，他就砍断恶人的绳索，他及时的来拯救我。所以这一位公义的神是值得我完全相信，我完全依靠的。我们所信的神是公义的，什么意思呢？因为他是公义的，他会许可有一些的困难、苦难临到他的选民。一般人都不愿意听这句话，因为神是公义的，他知道罪的代价就是死，所以因为始祖犯罪，罪就来到了世上，死也跟着来，所以苦难也跟着来。苦难也会临到坏人，也会临到好人，都会临到。神允许他，因为神是公义的。耶稣在离世的时候就也就是如此的告诉他的门徒说，我将很多的话告诉你们，是要叫你们不害怕，叫你们心里有平安。在这个世上你们有苦难，可是你们要放心，因为我已经胜了这个世界。耶稣在十字架走上十字架之前特别嘱咐他的门徒，我说了一大堆话，不是要你们越听越害怕，是要你们有平安。这个平安是世界夺不去的平安，因为我胜过了这个世界。结果耶稣在十字架就胜了这个世界。然后呢，这公义的神就像是这篇诗所说的，他砍断了恶人的绳索。使徒保罗怎么解释呢？使徒保罗说，在哥林多前书的10章13节说，你们会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够受的，因为神是信实的，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你们所能受的。在受试探的时候，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，叫你们能忍受得住。这句话呢，有些人呢会把它曲解说，那我就不要有相信神，神就不会 试探临到我。好，因为这边意思好像是这样子。事实上呢，你我在这个世上，不管你信不信耶稣基督的人，都会受试探。不信耶稣的人，一碰到试探就已经倒了。所以对试探对他来讲也不叫试探，他已经在罪的当中了。唯有当我们还把持得住的人，对那些呢，真的就是试探。比如说，一个赌鬼，或者这个酒鬼，一个烟鬼，赌博、酒或者是毒品，对他来讲是不是试探？已经不是了嘛。试探就是说，你还有选择要做不做嘛？你如果都做了，还叫试探吗？不叫试探。试探就是说，你还在挣扎想做不想做的这个阶段才是试探。就当你还在那个边缘的时候，所以呢，对基督徒来讲，神是信实的，我们今天只要一出门，试探就在我们的旁边，一直在诱惑着我。可是神说，当你我快要承受不住的时候，神要为我们开条出路。当恶人的绳索缠绕的我憋不出气的时候呢，神要把那个绳索砍断，因为他是公义的，这是公义的神。所以我们要完全的依靠他。我最近在读创世纪的一本的解经的书，我每一次读一些书都收益不少啊。他就是让我看到了一点，因为创世纪很多人都有读过，可是都觉得那个是有些是好像神话故事哈，不可思议的一些事情。可是创世纪，当我们如果回去好好读的时候呢，创世纪描述了很多个人，哦，从什么亚当夏娃啦、该隐啦等等等哦，亚伯拉罕啦、以撒啦、雅各、约瑟等等等，发现呢，这些人呢，在他们的生命中都会有挣扎、有试探。他们都有痛苦，在痛苦中挣扎，就好像你我的故事一样。可是这个创世纪的作者，我们知道是摩西，可是摩西非常有耐性的在描述这一些人的一生中的，在仇敌的攻击之下，在环境的诱惑之下的挣扎当中呢，他一直没有解释为什么有这些挣扎，为什么要写这些故事，让我们读了能够有所学习。一直到了创世纪的最后一章50章，借着约瑟，创世纪中我最喜欢的人物就是约瑟，就被弟兄出卖到埃及去的那个约瑟。约瑟在圣经，在创世纪中可以说是最像耶稣基督的人。然后呢，约瑟借着约瑟跟他哥哥说的这句话，因为他的哥哥把他出卖了，结果他成了埃及的宰相等等等，他们全家来埃及投靠了他，他哥哥还怕说他会报仇，结果他爸爸还活的时候呢没有动作，就他爸爸死的时候，他哥哥都发抖来到约瑟的面前，就是俯伏拜他说，饶恕我们啊，我们以前亏待了你等等等。可约瑟一听到他哥哥向他求饶呢，约瑟就哭了，约瑟就说了这句话，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，你们把我卖掉，杀我不成，要把我卖掉是要害我，但是神的意思原是好的，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，成就今日的光景。这句话是创世纪中非常重要的一句话，这个把创世纪所有的故事就这句话做了结束。因为人原本的意思都是要害人的，但是神呢的意思是好的，即使是在坏的环境中，神一定把好的东西带出来， 当然不是说我们就故意去找坏的事情，绝对不是这个意思。就是说在坏的环境中呢，因为人是恶的，人往往对人别人都是带有恶念，人亏待了人，可是神即使在那个环境中把他的美善呢带出来。所以当你我面对我每一天的挣扎的时候，我们要相信这一位公义的神，他的旨意一定成就。不是说我们必须吃苦，他的旨意才能够成就。那我们就多吃苦更好哦。这个是早期有一种，就是有一点走偏的哦。就是说，我们越吃苦，神的恩典又显多。保罗说，都不是这样子。我们越犯罪，神就越拯救我，不是这个意思，绝对不要听到这个意思。那个这苦行僧就是这样子，自我虐待，我越吃苦神就越恩待我，绝对不是这个意思。而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当我们在吃苦的当中，在我们在挣扎的当中呢，神的旨意依然彰显。我们回去不要自己 找苦头吃，可是苦头临到的时候，即使在这个困苦的环境中呢，神的旨意仍然成就，因为他是个公义的神。你我面临迫害是必然会有的，可是神是公义的，在我们承受不住的时候，他会把恶人的绳索给砍断。那最后呢，这个诗篇到了第三段就看，那描述了一群骄傲的仇敌。这个诗人用那个叫做房顶上的草来描述这一群骄傲的仇敌。当然我们要了解那个时候背景哦。我们今天呢很少有房顶上的草哦，很少。因为我们的房顶都是这样子嘛齁，很少。可是呢我却有 gutter 的草，你懂我意思哦， gutter 哦。然后因为我是租房子的，我本来也不在乎，反正又不是我的房子。可是呢我们那个 gutter 呢就是会长出不只是草，还长出树木来了。你们就了解我的意思齁、哦。就哇怎么好像树木要长出来了齁、哦。结果就打给房东说，哎呀你那 gutter 啊它承受不住了齁、哦。那个因为你知道 gutter 好、哦、就 gutter 就是房子就屋顶的这个那个就排水的管啊，因为一些的土啊一些的树叶啦腐烂了啦，结果那个芽在里面就生长出来。我说、啊、糟糕，越来越沉重了， gutter 就要断掉了。那你要了解当时以色列人他们盖的房屋是平顶的啊、哦、然后都是用那种泥土做的。那所以呢不知不觉呢一些的种子飞来飞去就会在房顶上长出野草来。这是房顶上草的意思。那你我今天很难想象哦。那房顶上的草呢，这个诗人用这个来描述这一群的敌对他的人。就是这一群人他对人的态度是怎么样呢？他对人的态度是仇恨的，因为他恨恶嘛。他仇恨的。他是骄傲的，因为这个草照理应该在地上，他却偏偏在高的地方，在房顶。这个骄傲的态度。所以这一群人，他的内心是仇恨的。他的内心是骄傲的。你要了解，仇恨跟骄傲有的时候呢，好像不可分的哦。一个谦卑的人就不太会恨人，这个是很合理的、哦、一个谦卑的嘛，因为一个骄傲的人就总是觉得人家对他不好或者看不起人，仇恨的。那他不仅是仇恨，他仇恨的锡安，锡安就是指神的教会。当然神的教会呢自然爱屋及乌啦、啊、自然就恨屋也及乌了，就自然仇恨了神的儿女。在上行之诗的第一首是120篇有这么说，我们曾经讲过了。他说，我愿与那些 恨恶和睦的人许久同住。他说，我知道在我当中有一些人是恨恶 不爱和平的，我希望跟他们长久的和平相处，但是呢，我愿和睦，我一开口发言他们就要征战。这诗人的反复的境遇都是这样子，这一群人的生命是仇恨的生命，是骄傲的生命。可是诗人又描述这一群人，他的生命对个人来讲是没有果效的，因为呢，房顶上的草没有价值，因为房顶的土很浅，所以那草也没有办法生根，所以呢，太阳一出也会枯干的，长得快，枯干的也快，所以他就说什么，长成，未长成就枯干了。所以这一群人，他不仅是对人的态度有问题，他对自己的生命的结果是没有果效的，收割的也不过一把，也不够一把，混合的呢也不满怀，没有果效的生命，最后呢是蒙羞退后的，是羞羞辱辱的退后。一针见血描述了这一群人。那最可悲的呢，他对人的态度有问题，他对自己也没什么好结果，可是对神来讲呢，他是没有神的祝福的。因为第八节说，过路的人，就过路客，也不说愿耶和华所赐的福归于你们，我们奉耶和华的名给你们祝福。你要了解，当时以色列人不是这个样子的哈。以色列人通常过路的时候，往往面对面第一句话就叫 Shalom， 就讲平安嘛哈。然后会接着呢，我们现在有的时候在不管在 WeChat 或者在 Email 会说 God bless you， 对不对？神祝福你，我们往往都会套上这句话。哎，见面的时候说平安，要再见的时候啊，愿神祝福你，都是这样子的。可是他说到个状况呢，路客过路客都不讲这些话的，都不舍不得说愿神祝福你，我们奉神的名，耶和华的名给你们祝福。所以这一群人对人恨人，骄傲，对自己没有好结果，蒙羞退后，可是又不蒙神的祝福。当然呢，你要了解哈，希望我们不是成为这样子的人，希望我们不要成为别人的仇敌，希望我们不要。那当别人仇攻击我们的时候，这个是事实，我们要接受。可是我们相信神在那里，可是希望我们不能不要成为别人的仇敌。所以使徒保罗就不断地劝我们说，不要以恶报恶，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，若是能行的话，总是要尽力与众人和睦。亲爱的弟兄啊，不要自己伸冤，宁可让步，听凭主怒。因为经上说什么？主说，伸冤在我，我必报应，因为神是公义的。所以你的仇敌如果饿了，敌对你的人饿了呢，就给他吃。如果你有东西吃，就给他吃。如果渴了呢，你就给他喝。因为你这样子做呢，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。这个解经家有各种的解法哦，就你好像把炭火放在头上，他可能感到温暖，会自我反省等等等。所以你不要为恶所胜，要以善胜恶。这个是圣经反反复复的教导。我们有的时候会被人家恶待，可是我们不要以恶来对人，我们不要被人家的恶给打倒，我们要用我们的善把恶给打倒。这个是圣经不断提醒我们一群 蒙神呼召的人。回到我们今天我们所属的世界呢，政治不太平安啊，虽然是你要知道牧师以前在银行呢做电脑的，所以讲到经济我也不是说门外汉。所以呢，你要看美国最近尤其上个礼拜，如果有观察股票市场的话，都知道我在说什么。经济不动不平安，有人说那个 recession 要快来，因为政治不平安。2020年选举，那不仅是美国，台湾、香港最近闹得一塌糊涂啊，当然股市也是就这样子啊，机场几天不能够开门，然后航空股也是下跌等等等哦。就是政治影响了经济，经济又影响了政治，我们老百姓在其中就卡在这个当中。这个世界是越来越走两极化，美国两党，台湾两党，越走两极化。然后有钱的人越来越有钱，穷的人越来越穷。所以呢，支持自由经济的或支持什么社会主义的，一直在那边，整天都在那边讲。我们基督徒就活在这个现实的这个世界，你我不能逃避的，你我不能逃避的。可是神要我们在这个世界，我们又不属这个世界的，因为这个世界保证是越来越远离神，越来越敌对神，这个是保证的。这个世界绝对不会越来越变越好。跟你讲世界明天会更好是骗你的。圣经告诉我明天会越来越坏，因为启示录已经告诉我们，可能会好一下子，可是一定会坏的。这个世界一定即将走到末了。这世界不管是说你要用环境来解释，这几天我看那新闻，我们弟兄姐妹有喜欢吃那个 salmon 的，阿拉斯加的那个 salmon 都死掉了，热死。我说哇还不错齁，就要去钓鱼，就等那些 salmon 浮出来齁。就是我说那些 salmon 可能被烤熟了齁，太热了。你去 Google 去查阿拉斯加的 salmon 也受逼迫热死，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世界这样子。那 Trump 也蛮聪明，要去买 Greenland 齁。那么时机买 Greenland 是好时机嘛。因为以前 Greenland 都是在冰山雪地底下，他们知道那 Greenland 有很多的天然的资源。那你要用多少的火去把冰融化？现在不需要哦，冰就自动融化，融化了土就出来了，你挖采很方便哦。这个好，买那 Greenland 最好的时机哦。所以呢，这个世界是这种状况。那在你我的人生中呢，我们往往会遇到这环境来的这些的逼迫。可是呢，我们想想，今天神借着这个诗篇告诉我们，我们看到有一群受逼迫神的百姓，那有一群呢骄傲的仇敌。可是在这两者之间呢，有一位神挡在中间，这个就是有一位公义的神。这诗篇安排真美，一个被逼迫的一群人，一群逼迫人的人，可是在中间有神挡着，有神挡着。所以保罗说什么？我相信啊，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。他说神会使所有的事情都互相运作，使那群爱他的人得了益处。万事就是好事也有坏事，我们不要以为神只好事效力，神也即使在坏的情况之中把好的结果带出来。一群逼迫的人，被逼迫的人，一群仇敌，中间有一位公义的神。想到我们今天，我们一群蒙神拯救的基督徒，然后一个世界仇敌对神的世界，中间有一个什么？中间有一个耶稣基督的十字架。所以保罗说什么？我断不以别的夸口，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。因为这个十字架对我而讲呢，世界是被钉在十字架上。 对世界而讲呢，我呢是被钉在十字架上。这个十字架是你我很重要的观念啊，十字架是阻挡了你跟世界，保护了你跟世界，因为世界永远是敌对神的。你要听这句话，偶尔可能表现的是爱神，因为这个世界是如此的状况，因为世界是在那恶者的掌控之下。那我们看这个世界的时候呢，我们不要爱这个世界啊，我们就先看到了十字架，所以感觉上世界是被钉在十字架上。那当这个世界的人看我们的时候，也隔着十字架来看，我们是被钉在十字架上。这一个就是福音的精华。福音是告诉我们，我们有一群爱主的人、信主的人会受逼迫，我们要接受这个事实。可是我们不要被恶所胜，我们要用善来胜过这个恶。可是我们要知道，这个世界是你我的仇敌。世界看起来是很可爱的，可是它背后控制的人是敌对神的，那恶者，那公义的神在中间阻挡了，然后这慈爱的耶稣在十字架上为你我来赎罪。所以神是公义的，又是慈爱的。公义的神跟慈爱的神是在十字架上相遇，因为他的公义他要审判罪，因为他的慈爱要为你我的罪人付上代价。那这个是当你我回去想思想的时候，在我人生这个旅途当中，我会遇到一些困境。你的困境可能跟我的困境不一样，导致你的困境跟导致我的困境的原因可能也不一样。可是在这个困境当中，我们真的是要来依靠这位公义的神，依靠这一位爱我们的耶稣基督，他为你跟为我在十字架上受死。世界上没有再大的爱能够来表达。那希望今天借着这个诗篇呢，我们可以反复的思想公义的神、慈爱的耶稣为我们所成就的。我们一起做个祷告。哦，我们在天上爱我们的神，我们再一次的来到你面前，来向你祷告祈求。我们人的话语有的时候有限，我们人对你的认识也是有限，如果你不是亲自启示给我们，我们全然一点都不知道。可是神，你爱我们，你要我们能够借着你给我们的启示，尤其是在圣经上的启示，能够更认识你，能够更爱你，更追随你，更等候你，更能够来求告你的名，更学习如何的我们欢喜快乐的行那些公义的事情，让我们能够在每天在你公义的道路上奔跑的时候，常常想念到神，你是如此的爱我们，你为我们所准备的是我们人眼睛未曾看见，耳朵未曾听见，人心也未曾想到的事情。我们为这一切都献上感恩，求神你来帮助在我们当中心灵有创伤的，求神医治；身体软弱的也求神来医治。让我们人际之间有不和睦的，求神你也做我们的中保，让你的教会能够成为一个爱能够居住的地方。愿耶稣基督的恩典能够在我们的当中，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，阿们。